伯父伯母，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我以约翰福音当中七个伟大的我是这一个系列信息的最后一个。还有一个我是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的第一节，我是真葡萄树。但是去年我已经讲过了那一段，所以今天是这一个系列的结束，我们再一起简单的祷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总没有似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世。上帝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昔日对门徒的恩惠，今日也对我们同样的施行在我们当中。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教导门徒，今天也教导我们你是谁。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这些伟大的教导，伟大的启示，从当年门徒听到的时候的那个环境，那个背景作为出发点，他们的感受，这样子的话也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的体会以及来应用。刚才陈牧师大家读的其实是一小段，是在约翰福音当中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段落当中，事实上是从约翰福音十四章一直到十七章，一共有四章中的一小段。其中的背景就是约翰福音的十三章，我请同工把这个背景这个投影片打出来，简单的让大家看一下。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七节是描述最后的晚餐，并且耶稣为门徒洗脚。十三章的第一节逾越节以前，然后十三章的第二节吃晚饭的时候，最后的晚餐，并且耶稣为门徒洗脚。所以这一段教导在后来教会的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名字，就像在马太福音里耶稣的登山宝训有一个特别的专有名词，那一段是登山宝训，这一段也有一个特有的名词叫做 Upper Room Discourse， 在楼上所说的一段话。因为传统传说中这一个最后的晚餐是在一个二楼的一个还算蛮大的厅堂里面举行的。洗脚是代表属灵洁净的意义，但是并不是所有被洗脚的都洁净了。所以在十三章的十八节到三十节，这里是耶稣对犹大所提出的最后的警告或者是劝告。十三章三十节，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明明是吃晚饭，为什么还要特别说那时候是夜间呢？所以有解经家说，这个时候其实是约翰用这个意思说，那时候是黑暗了，那是一个黑暗的时刻了，黑暗的时刻。也就是因为是一个黑暗的时刻，三十一节刚才我们读，他既出去，约珥书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现在是人子得荣耀的时候。这是一个黑暗的时刻，但这更是一个光明的时刻，荣耀的时刻。然后他就告诉门徒们，再不多的时候他就不在他们当中了。英文有一句话， The party is over，宴席散了的时候到了。所以有人把这一段用另外一个方式来描述这一段有名的教训，十四章到十七章叫做 farewell discourse， 临别最后告别所讲的一番话。 party is over， 散伙的时刻到了。这是耶稣讲的这句话的背景，是门徒面对分离的一种失落， 恐惧、不安、惊慌。分离有那么严重吗？这些门徒不是小孩子，他们是成年人，是大人。分离有那么痛苦吗？英文有两个字，一个专有名词 separation anxiety， 分离所产生的焦惧，分离所产生的不安。但是那是一个用来描述小孩子、幼儿、婴儿不懂事的人，而是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人都经历过的。我们第一次把小孩子送到幼儿中心，我们第一次把小孩带到教会放到主日学的时候，那个小孩的哭闹，那个小孩的挣扎，那个小孩的踢打，甚至于接下来三十分钟他在教室里面去打别的小孩。心理学家说 separation anxiety， 大人长大了就不可以这样子behave 了，就不可以这个样子了。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觉得当时在耶稣身边的门徒他们的素质怎么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们是不是素质很低的人。如果你把这些门徒通过时光隧道突然之间移到21世纪，你知道他们会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吗？彼得是打鱼的，但是他不只是个渔夫而已，他有自己的住家，而且他拥有船。路加福音那里记载，有一次耶稣 要站到船上，让船滑到，就从岸边滑到湖上讲道的时候，那里讲说那里面有好多船，其中有一只是西门彼得的船，而且意思还不见得说彼得只有一条船，但是至少有一条船是他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问我彼得现在在21世纪出现的话，我会怎么来描述他？我告诉你，我会说他是中小企业家，他是自由业的，他是有产业的，所以他才会那么自由，那么潇洒，把船摆下来跟着耶稣走。说不定他有人替他打鱼的。等到后来耶稣钉十字架之后发生的事情，他跟门徒们说，我们回去打鱼吧。他是来去自由的人，我们当初许多的人都还没有这种自由的，因为他是中小企业家，自个儿当老板的。马太呢，坐在税关，耶稣来呼召他 accountant， 会计师，精算师，热门的行业。所以如果你把他们硬是转到21世纪，你会发现他很自然的融合在我们当中，因为他们是中产阶级人士，而且他们可以说是中产阶级人士的 upper middle class， 与我们很相像的人，怎么可能会为了面前的分离如此的难过？我们这个时代呢？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看分离是什么样子？是怎么看法？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弟兄姐妹，我如果问你，我们是什么样的时代的时候，你可能心里面会有很多不同的答案。我告诉你，我这里有道具的，我是注重视听教学的。我把这个道具一拿出来，你就会知道这是这个时代的写照。这是这个时代的写照。这是什么？自拍杆 selfie stick， Twitter， Me 2014年，自拍年， The year of selfie。 哇，你现在到旅游点，我告诉你有人身危险的。你如果到旅游点，以前一个30-40个旅游团只有那个向导拿着一个杆子，现在人手一杆。你到一些旅游点，哇，你会发现斗剑，一不小心头就给打了，一不小心眼睛就给戳了。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 selfie generation， 自拍的时代。
哎呀，科技文明已经发展到一个地步，其实本来拍照这件事情，你什么事情，有些事情是一定要两个人以上才能做的，拍照不就是吗？很久很久以来，如果我要照一张相，我得找另外一个人帮个忙才能照一张的，我不可能怎么样。Self-sufficient 自足 Self-reliance 自己靠自己 Self-satisfaction 自满，还可以。各样的姿态，自我肯定，自我选择，自我陶醉。当然我们也讲究人际关系，但我们的人际关系是决定于我的痛快，我的选择，我的利益，所以合则聚，不合怎么样则散，分离有什么好难过的，因为我们活在一个潇洒的时代。真的潇洒吗？我忘了是去年还是前年，有一次无意的闲谈之间，有弟兄姐妹介绍我跟师母去看一个当时非常热门的电视节目。我跟师母是在弟兄姐妹闲谈之间发现他们很热烈的在讲一件事，说什么事，他们不好意思才告诉我们。忘了是去年还前年，一个热门的电视节目，我讲出来你们可能会听，会有些人会知道，我是歌手。弟兄姐妹还告诉我怎么到网上去看，坐在客厅里看，我告诉各位，真是好看，精彩啊！这个不是那些无名要慢慢升上来的一些小歌手，五音发音不全的，全部是已经都是红的半边天的星级的人物。但是因为他们热爱唱歌，所以他们现在来《我是歌手》这个节目，哎呀，那真是好看啊！有热情奔放动感路线的，我不知道她的名字的，但是观众都叫她女神。也有男神，清华大学毕业的男神，哇，那个唱的真是好啊。还有那个场面浩大的交响乐团、摇滚乐队，还有中国的古乐器古筝，跟西方的提琴、小提琴、大提琴、中提琴，还有中国的二胡配在一起，真是好看。我觉得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有眼光，所以我看完一集，看第二集，又看第三集。除了有这些歌艺高人一等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看了两三集之后，突然之间我感受到一件事情，绝大多数他们所唱的歌曲不但因为他们的歌喉好，而是他们的歌曲的那个词句，绝大多数的歌曲都在憧憬，都在怀念曾经有过的人际关系不再存在了，所以有时候他一句一唱出来，就把你的灵魂揪住了。当你老了，哇，一下就揪住我的灵魂。你幸福吗？你快乐吗？那个人对你好吗？我在远远的地方把幸福吹给你，全场的观众包括我，
陶醉在那个憧憬里面，好像我们现在活着的时代只能在一个虚幻的、已经不存在的 virtual 虚构的情况之下，稍微去捕捉一下我对别人的需要、渴求、渴望、归属感的满足，已经是一个奢望了，已经是个奢求了。既然你要问你现在幸福吗？你现在快乐吗？为什么十几年前不去把握它呢？我们活在一个空洞的时代，归属感失落的时代。 Selfie 潇洒还是悲哀，还是悲情？我们提醒自己，我们督促自己，我们强迫自己要潇洒，因为我们活着已经不敢奢望那个扎实亲密的归属感。世界只是一个破碎的、孤立的、隔绝的、寂寞的实存，谁能解决分离的痛苦？谁能解决分离的撕裂？耶稣是解决门徒分离之苦的道路、真理与生命，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第一点，门徒当时所面临的是分离之苦。第二点，耶稣是解决门徒分离之苦的道路、真理与生命。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的。许多的住处翻得很好，和合本翻得很好，有些英文把它翻译成在我父的那里有 mansion， 有大厦，有华厦，都没有把人心里面那个深层的需要，是人居住的地方，是人居留的地方。在我父的那里有许多人居留的地方，居住的地方。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分别是为了不分别。所以与其说这是一个 farewell discourse， 与其说这是一个离别的所说的话，倒不如说这是一个永不离别所说的话。在这里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我要解释。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还有耶稣说我去为你们预备的时候我还会再来，什么意思？第三要解释的是道路、真理跟生命。第一个，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我告诉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把这段解释成信神与信耶稣是两回事，是两个对象。千万不要把它认为说这意思是两个对象。你现在信神了，现在再加一个信的对象。因为在耶稣的讲论当中，从来没有这样子的分别的。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来没有说你原先认识我的父，现在你需要进一步的认识我。在他所在约翰福音讲的里面，到处你都可以看到这个味道。若不是父，没有人能到子这里来；若不是子，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认识父跟认识子从来就不是分开的事情。那为什么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呢？我在这里也要再提一下，这里耶稣没有说你们信
父也当信我。他用的神这个字是一个很 general 的一般描述性，在高天之上的神。希腊的动词有不同的语态，或者说语气，或者是口气，英文是 mood， 不但有时间的过去式、现在式的区别，它的动词也有语气、口气的区别。最基本、最简单的英文叫做 indicative， 也就是说很简单的叙述说明一个事实，那是一种语气，那是一种口气。还有一种语气口气叫做命令式 imperative， 命令式的。举个例来讲，有人问我说，牧师你吃饭了吗？我说我五点吃饭了，那是一个描述性的。但是当我跟我的孩子说吃饭的时候， 我这个是命令式，赶快吃，这是命令式。所以在这里面，耶稣讲了这两个信里面，你可以把它用，因为这个在这个相信里面，这个到底是简单式的还是命令式的，在字形上是一样的，在希腊文的字形上是一样的。所以这里面可能有两好几种不同的组合，解经家各有他的看法，有人坚持说是这样，有人是那样。那我告诉各位，和合本的翻译似乎意思是说，第一个信，你们信神是一个描述性的，简单的描述性。后面也当信我，当这个字你可以看得出来，和合本认为这是一个命令式。你们信神，你们信一个遥远的高天之上虚无缥缈，好像意思就是说你们信神不是吗？应当信我，相信我。你们信神不是吗？一个虚无遥远模糊的宗教意识、宗教情操。前不久有一个弟兄跟我提到，他在网上看到一个到以色列旅游的人所写的一小段那个人的经验。这位弟兄跟我讲之后，我说哦，这个很有意思，你可不可以把网上这一帖发给我？他发给我了。我把这个在以色列旅游的人一小段，在他所写的很多当中一小段。有一天，一个犹太人在街上拦住他，问他能不能帮个忙，他就随那人去了他所住的地方。楼道阴暗狭窄，一开门里面却豁然开朗，偌大的客厅里黑压压的坐了一屋子的人，都在等着开饭呢。带他来的犹太人把他领到厨房，请他点上火，终于拯救了他们的安息日吃晚餐的问题。这是一个虚无缥缈犹太人的信，虚无缥缈犹太人的信，遥远不可及，在高天之上虚无的、模糊的，对于人生的疾苦，对于我们的需要，不闻不问，爱莫能助。哦，他是在高天之上，他是一直在看着我们，他每次都是带着监视的眼光看着我们，随时都要抓我们的小辫子，让我们不合格，让我们不及格。你们信神，犹太人信了几千年，信到现在，要吃饭的时候走到街上要找人说到我家里来点个火吧。耶稣说当信我，实实在在的、具体的、有血有肉，可以触摸，你会听到， 你跟他一起吃过，你跟他一起喝过，你听他笑过，你也被他骂过。哦，我跟你讲，门徒被耶稣骂很多次，我现在发现被骂其实有一个好处的，被骂至少有某种的归属感。你们信神，当信我。第二个，去跟来究竟是什么意思？解经家也有不同的看法。大致上基本上三个，一个说这个时候的去是指的不久之后耶稣就被出卖了，后来带到大祭司的那个晚上被审问之后，第二天带到这个比拉多的面前等等，最后钉死去了。但第三天复活，然后向门徒显现，又来了。有的解经家说，哦，不是，这个来是约翰福音的14章16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第18节，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有些解经家说，这是五旬节的时候，这是耶稣到了父神的右手边，得到所有的荣耀之后，在五旬节的那一天降下来五旬节的灵，圣灵把耶稣再一次的带回到门徒当中，而且是永远的在一起了。所以在新约的地方，有时候描述圣灵是耶稣的灵。有的解经家说，哦，这个是人子最后从天而降，在云彩中把所有属他的人带到永恒的荣耀里。解经家有不同的看法，为什么不能这三个层面都包括在耶稣的身上呢？因为这三个层面整个都包含在一起的时候，表明了耶稣完美的工作跟完美的作为，跟完美的我是完美的他的身份。因为症结关键答案全都围绕在耶稣的身上，全都建立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当多马还在那里问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前面彼得已经问过了，前面说你去哪里我不知道，但是彼得是那种热情派的，我就算死也要跟你走这条路。多马是那种悲情派的，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我们怎么去呢？我不像彼得那样，他的热情已经被你骂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何等奇异！道路人格化了。当多马还说那条路在哪里，我去哪里找，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怎么找的时候，也就是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道路人格化了，不再是那硬邦邦的石板地，不再是那黄泥土地，不再是那水泥地，不再是那柏油地，不再是那青草地，是一个活的道路，是一个会动的道路。道路人格化了，而且他不只是说我就是道路，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连续用三个名词来描述他的我是。这三个名词每一个都可以花很大的时间来思考的，但是若是你只从某一种语言修饰的角度来看的话，也有可能。为什么连续用三个？因为从语言修饰的角度的话，真理、生命这第二跟第三个名词是为了衬托那第一个名词。连续三个名词来描述，最重要的是道路。前面彼得在问这条路在哪里，多马也问这条路哪里，所以最重要的是用道路，但是接着用两个名词来加以修饰，来加以衬托。 真理的道路，真实的道路。现在你们还看得见，它是真实的道路，隔一会儿看不见了，它仍然是真实的道路，仍然是真理的道路。等到定死后第三天复活再出现的时候，它还是真实的道路，真理的道路。然后等到40天后升到父神的右手边，它永远是真实的道路，永远是真理的道路，生命的道路，活的道路，活的道路，生命的道路，人格化的道路。你怎么找呢？我有幸跟师母去过一次土耳其，是他问我，你60岁的时候想干嘛？我说我想去土耳其，他脸就白了，因为他从来不想去土耳其过。但是你问问题的时候，你既然得到答案了，你就得到答案了，对不对？所以我说我要去土耳其，他就硬着头皮，后来找到了一个机会，我们就去了。飞到伊斯坦堡，到了旅馆里，那个接待的女经理讲的一口标准的英文，她的英文比我高明多了，她是那种不列顿的英文 British accent。 后来聊天才晓得她是生长在英国的，回到土耳其开饭店开旅馆。她说你们想去哪里，我们就告诉她，她也推荐我们几个点，然后我就说你有没有地图，我们拿地图去找。这个女经理就告诉我们说，我给你地图，但是请你拿出一张纸来，把我们旅馆的名字写上去，你们要去的点都写上去，我帮你写，然后你就一边拿着这个地一边去问。他说 Trust me, you're going to have to ask, 你必须去问。我说为什么好问呢？地图。出门5分钟之后，我就明白这个女经理是对的，因为中东、近东都是很古老的城市，他们的街道不像我们想象的都是好像十字那样垂直型的。不但如此，我出门4-5分钟之后，我就发现他的地图并不真的描述那个城市的街道。我举个例来讲，明明地图上有2条街街名，讲的我现在在这条街上再走4个街口就走到一个街，街名是什么有印在上面，我走了4个街口一看不是哪条街，因为在他们2条街道中间，如果真实的是7-8条的话，他地图上只可能画四，有可能只画4条，他们只画主要的大道路。不但如此，最让我吃惊的是，我走到一个交叉点，明明地图上画的是4条路的交叉点，虽然不是十字形，但至少是某一形的。我一走到那里，发现7条路，在那个圆环的地方有7条路，当然有一些是比较狭窄的，它不画出来，所以我就知道要问。这位女经理告诉我，她说我们土耳其人非常友善的。你们西方的世界对我们中东人完全认识错误的。 We are extremely hospitable,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回答你的，你问他都会回答你。我们当中有些人英文也不错的，对，真的，我问所有的人都会回答我。我拿出地图，然后我就指了那个白纸上写的名字，然后那个人就指那个方向，我就说点头。偶尔碰到几个会讲英文的，我就很兴奋。有一个人就跟我说，他就用很 broken 的英文说往前走，然后右转。我就说走几条街 ，How many street I make the right turn? Four or six， 4条或6条。那我就在问呢、啊，我终于知道有人可以过一个 number 了。我说 How many four or six？4还是6 ？Yeah, four or six， 这是他对我的回答。那你说，那牧师你就走到第4条右转吗？不是这么简单的，因为他们的街道几乎每一条都是弯的，所以你如果在不对的地方转，你很可能完全不对的方向走了。弟兄姐妹，你还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圣灵启示亚拿尼亚到大马色去找 保罗的时候跟他说，你到城里面有一条街叫直街，记不记得？我在讲说，我后来才明白，说不定大马色整个城里只有那一条街是直街 straight street， 其他都是弯的。我就一边走一边问，那个文化是很保守的，你不能让师母去问的，我也不能问女人，我只能问男人，不管他胡子大不大，长得像 ISIS， 我都得问。走到一个地方，拿出我的地图跟那张纸，指我要去的地方。那个人把地图接过去，把纸接过去，然后然后转身就走。走了五六步之后，我愣在那里，他转过来一看我没有动，他就说 come。我往前走了两步，不是因为我想跟，因为我想把我的地图跟那张纸拿回来，我想把那个救命的东西拿回来。但这个人哐一声之后就继续走，我走了两步发现美玲没有跟过来，回头一看，哎呀，一个很诡异的场面，好像他两个脚被钉子钉在地上，但是他又很想往我这里来，而且我发现美玲的表情很奇怪，他好像要摇头，但是他又不敢摇头，好像只能这样很快速的抖动他的头。我跟他结婚30多年了，我们两个的归属感、安全感还算好，所以只要对对方意见不一样的时候，从来不需要这么暧昧的。英文有一句叫做 loud and clear， 你们听过没有？我们不见得 loud， 但是我们 clear。 但是我发现他头在那边摇，但是我要去把我的图拿回来，所以我继续往前走，所以我转过来跟他招，所以他就很不心不甘情不愿的跟着我。后来大概也想说彼得感动他，你懂我意思吗？要死就一起死吧。那个人带我们转弯再转弯，在两个建筑物中间很窄的路走过去，走过那关之后，他就指着前面 There、如释重负。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一个 illustration， 这是一个实际的例子，他的 teaching point， 他的教导点，你绝对不要说哎呀，詹姆斯告诉我们以后去中东只要人家告诉你 come， 你就要跟着他。你回不回得来我不晓得，我是回来了。但是当道路人格化的时候，就不再是我找了。当我听到 come 的时候，我或是跟，我或是不跟，我或是信，我或是不信。活的道路不是我找出来的，是跟出来的。当他呼唤的时候，是我们跟出来的。所以到约翰福音21章，整个约翰福音快结束的时候，那一位活的道路，那一位人格化的道路，那一位曾经告诉大发热心的彼得，我去的那条路你找不到的，对他说 come， 来跟从我。耶稣，道路、真理、生命。